剪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大家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节目，我是主持人易爽。刚刚我们放的开头曲是麦兜当当伴我心的《我愿似一块扣肉》，这是一首非常可爱的根据卡农改编的歌曲。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也是跟吃有关。我请来的嘉宾是之前跟我一起聊夏日电影的小诗，今天他再次做客。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介绍的第一部电影呢，是一部名叫《寿司之神》的纪录片。这部纪录片拍摄于2011年，聚焦的是当年86岁的小野二郎。小野二郎是全球最年长的米其林三星大厨，被称为寿司之神，在日本地位崇高，他有寿司第一人的美誉呢，更远播世界。终其一生，他都在手握寿司，永远以最高的标准要求自己跟学徒。他观察客人的用餐状况来微调寿司，确保客人享受到极致的美味，甚至呢，为了保护创造寿司的双手，不工作时永远戴着手套，连睡觉也不懈怠。寿司之神的纪录片是由美国的导演大卫·贾伯执导，这部纪录片呢，也获得了当时奥斯卡的最佳纪录片提名。继寿司之神之后，大卫又作为主创策划出一系列关于美食的纪录片，比如 Chef's Table。 所以小诗，你当时看寿司之神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呢？
我记得我当时第一次看这个电影，是因为我对烹饪啦、travel 和吃东西都很感兴趣了。像日本的这种严谨和非常严肃的这种感觉的，一直就是声名远扬的。然后所以呢，当时打开这个故事去看这样一个就是顶尖餐馆，而且是一个从外表看起来很普通的一个顶尖餐馆，它的主厨他是怎样把这样一个餐馆带到这个地位的，还是一种很好奇的感觉。然后看到的时候就未免很惊讶，就是说对于食品来讲，就是有的厨子可能是一种很热情的感觉，然后有的是一种很潇洒，而小野二郎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一种非常严谨。而且呢，可能就是这个其实可能没有孰优孰劣，但是我觉得它是一种工艺一般的严谨，然后在这种严谨之上再去寻找一些创新也好或者变化。
对，我非常同意。因为其实这部片子的英文名字叫 Jiro's Dream of Sushi， 其实挺可爱的，就说的是他在梦里面想的都是寿司
梦想。
对，就是当时纪录片拍的时候他已经80多岁高龄了，他好像是从9岁开始学习制作寿司，就是说是70几年以来他一直都是每一天都精益求精，没有丝毫的懈怠，然后总是在想我如何能够把寿司能再往上提高一个档次。所以我觉得他这种精神真的是非常非常让人称奇。
我觉得作为一个普通人是很难想象这样一种极致的追求，当然我甚至从个人来讲，我可能不希望我自己是这样子，或者觉得不可能是这样子，但是作为食客来讲的话，会很幸运可以能够享受到这样极致的一种追求的产物。
对，小诗你提到极致啊，我觉得这个极致体现在方方面面，比如说他从买原材料开始，他的每一个原材料都要找当地最顶级的最懂行的专家来买，比如说那个他买的那个米，
对，
那个米的那个供应商只供应他们一家，就是
印象深刻。
对，就是说当时有的饭店也希望从那个渠道买米，供应商说不，你们都不懂米，只有小野二郎会煮我的米。这里面可能就是并不是跟钱有关的了，更多是我把我的工作当做一种艺术，我如何能极大化的能提高我的工作的，包括我的原材料的各种质量啊什么的。
对，还有一种价值非常受认同的感觉。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当他，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以十年为一个年限啊。就是这个徒弟学十年你才能开始让你煎蛋。
我记得片子里面就是也有食评家就觉得他大儿子还蛮可怜的，就是50多岁了，其实在甚至已经过了很多人获得成绩的一个年纪，然而呢他爸爸就是小野二郎仍然不愿意去退居二线也好，不愿意去退，但
我觉得他大儿子其实挺希望他爸爸一直在那儿的，
就是扛起大梁是吧？
对对对，对。然后那个我记得就是纪录片里面有个人也说，即使他的大儿子做的跟小野二郎一样好，大家也不会认同他，除非他要做出10倍、20倍更好，大家才会觉得你才称得上是寿司之神的继承者。我觉得这个其实真的很难。
就是，但是这个片子是2011年的，现在的话，应该他儿子应该是已经接班了。
所以现在，小野二郎已经92岁了。我当时查了一下，他在几年前已经退休了。所以现在就是他的寿司店已经由他的大儿子，完全接管了。
但希望他们家生意还是那么好。
对，就是其实很有意思啊，像那个西雅图也有一家是寿司之神徒弟开的寿司店，
之前的 owner 就是他名字好像
叫 Shiro，
他的名字好像叫 Shiro Kashiba， 然后他是小野二郎早期的一个徒弟，那么来西雅图应该说是可能是经受过小野二郎店里的非常严苛的训练，那也是一个水平很高的一个师傅，然后来西雅图开了 Shiro's 这家店。当然如果大家在西雅图本地的话可以了解一下，就是 Shiro's 在几年前已经易主了，所以他 Shiro's 这家店是卖给了其他人，然后呢可能歇了一两年之后呢，这个 Shiro's 之前的 owner Shiro Kashiba 又就和他儿子他 family 在 Pike's Market 附近又开了一家叫 Kashiba，然后当然装潢有变得更新，然后也看起来蛮高档的，然后从菜单和这个设置上会稍微更新潮一点。
对，我觉得其实如果是经历过小野二郎怎么说非常严酷的训练之后，其实你可以看到你自己最后会非常成功，只要我觉得是他的徒弟或者是真正出师的每一个人，你在去另外一个地方开个餐馆的话，我都会觉得会很成功，不一定说经营上很成功，但是大家会知道你这家店的品质，你的那个 sushi 的质量肯定是非常好的，就是我觉得就是一块名牌在那儿。
其实说有一个事情我不知道你怎么看啊，就是说因为食物它其实是一个一次性的一种绽放和表达，对吧？那所以有的人会想，就是说花了这么多时间精力，然后有的时候会需要非常高的成本来追求这个食材品质也好，或者技术上的一点点提高或者更好，然后你的食客还不一定能够体会到，或者他不一定能够认识到这样一点。就是我不知道你怎么看，就是对于小野二郎这种他像寿司这种本身比较简单的这种食物，在这上面追求这种精益求精，我不知道你怎么看。
我觉得社会需要这种人，就是我觉得食物就是对于我来说，我对吃真的是没有什么特别的追求，就是在好和很好之间，我觉得好就够了。但是我觉得这社会上肯定是有很多人是有那种非常挑剔的味蕾，他们可能也有可能是确实是你足够有钱，或者是你确实味觉足够怎么说呢，足够敏感，或者是你真的是非常要求这种用餐体验的话， 那我觉得他的这种寿司店就是符合这些人的。我觉得这个，怎么说，餐馆就像一个金字塔，最底下它有最底层，就适合那种我普通只需要满足我那种饱腹感，对对对，
需求，
对，中层可能是那种稍微少点了啊，稍微那种 fancy 一点的餐馆。那我觉得小野二郎这种就是在金字塔塔尖，它就是那种非常少但是非常有必要的存在，然后它的存在其实也相当于引领了那种苏式的一种最高的标准。
对，我觉得这个倒是非常有道理，因为其实每个行业也好，而且厨艺界可能是很典型的一个，就是最顶尖的走在最前面的那些人，不管是创新上走在最前面，还是说技术上站在最高点的人，其实是就是引导了很行业里很多其他的人，然后影响他们这样子。
对对，不仅是那种吃方面，你看电影方面也是的。其实你说好莱坞那么多小导演小演员，真的有几部他们的电影能在大荧幕上，就是能在院线放，这个就很少啊。在院线上放的情况下，有几部能获得观众的认同，在认同情况下有几部能获奖，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金字塔式的。然后对对对，往往就是你走在最前面，有些像那种实验电影什么的，可能当时观众不会觉得怎么样，甚至他们看不懂，但你过了20年30年，你再回头看，你会觉得这个电影是当时的先锋，就是说原来当时已经有人能想到这么远了。所以我觉得它就相当于一种
留在行业历史进程里。
对对对，
其实就像食物，它可能是你吃一口就没了，但是这些东西的追求和影响它还是会留下。
对对对，
其实影响力蛮大的。
对，它其实推动或者说它是拉动的，对，我觉得用拉动这个词更好，它就把整个那种行业是往前要拉的，所以我觉得其实很有意义在存在。但是你要让我说我愿意用我的几十年来专注做一个寿司，我可能不会愿意。
也许你会找到就是你生活里的那个寿司。
哎，我觉得很难。
那个追求，
我觉得很难。对，我觉得就是这个，就我们可以聊一聊那个寿司之神里面讨论的那个职人精神。就是这个里面小野二郎就是说他很小很小，可能九岁左右，我不是很记得具体年龄了，就开始学习寿司。然后他这个几十年七十年间，他基本上就是说全心全意的就只是投入在寿司这一件事情上，他永远想的是如何提高自己的那个寿司的水平，如何能够把寿司能带到下一个更好的一个进程，一个更好的阶段。然后呢，他的徒弟，他也是这样要求他徒弟的，就是说你可能10年的时间，你刚开始可能只是揉那个章鱼，他那种章鱼要按摩，按摩40分钟，
而且是纯手动的。
对对对，然后你这个煮饭可能你也要煮10年，然后在下个阶段你要开始煎蛋。就你想已经10年了，在这个餐馆里面，其实我觉得你要在每行每业你干个10年，基本上已经属于是一个资深了，对吧？
对，
就你这种资深的人煎蛋。但是一旦你一步出来，你确实会走到非常顶尖，你会成为煎蛋的专家，你会成为捏寿司的专家，然后最后变成寿司之神，对吧？然后
每一步打得非常踏实。
对对对，然后其实挺恐怖的，他那个他就说他儿子，他让他儿子是大儿子吧，19岁学寿司，他大儿子其实是不喜欢的，然后那个但是必须要学，当时好像说是他大儿子要读，想去读大学，然后那个
被压回来。
对，二郎说不行，你得要学寿司，那你就这样学。所以他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从事这个寿司这行业他是非常不喜欢的，然后但是就一直坚持下去了。然后二郎也说有些东西你进入这个行业你就得全心钻进去，然后给自己10年时间，你慢慢就会喜欢了。所以我觉得其实挺恐怖的，就是对于我们现在来说，很多人尤其是包括我，可能你会觉得你不喜欢一项事情，你得要尽快的跳出去，别说10年了，可能就1-2年。对对对，然后还有一种就是说你真的是要干一行你就要全身心投入吗？ 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人生有很多维度，对吧？就是如果我是二郎的话，我可能也就是每天捏8个小时寿司，我会用另外时间去干点别的事情。对，我不知道小诗你这个怎么看？
我觉得因人而异吧，但是另一方面来讲，其实把整个人生能够投入到一个事情，不仅仅是恐怖和艰苦，可能还有一点奢侈。
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而且他确实是对寿司有这种热爱，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难。
生生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7周年。
我红的那个灯笼挂上那个星芒。
Bella， 你恋爱了？
哪里有啊，
那你为什么这样的容光焕发呢？连双下巴都没了，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我啊，只是去卓玉医美打了2针，你看看，脸上皱纹没了，脸也瘦了，双下巴也不见了。Hello， Tony 啊，我们今晚去看电影。好呀，那就今晚见喽。
卓玉医美是您重返青春的最好朋友，干细胞水光针、微针、Botox、肉毒除皱、瘦脸针、玻尿酸填充，美丽人生不是梦想。夏季筹兵进行中，地址在 Bellevue 市中心，电话425-589-5747，425-589-5747。
钢琴王子李云迪将于2020年2月17日在西雅图 Benaroya 交响乐厅举行奏鸣曲世界巡回钢琴独奏会。购票请查询 event.vism.ca 或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VISM 维智娱乐。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小诗，我们刚刚聊的是《寿司之神》这部纪录片，然后我们就一起在讨论说，如何能够坚持在一个职业上，能够那样刻苦钻研几十年。
我觉得各行各业应该还是有很多这样的人存在吧，然后有一些可能也是一种时代的推进，比如说有一些技术工种，然后像过去的各种行业的匠人，首先他的技艺会要求他需要很专注很长时间的磨练，才能够产出就是当时能够被认可的一些产品，一些品种，比如说木工，他总归还是要有手艺才能打出东西。另一方面来讲，也有一些可能是时代的一种推进，比如说在特定的年代和一些社会环境下，你首先专注做一件事情，你才能够找到自己的位置和能够 cover 自己的生活。另一方面来讲，这个环境还是允许你这样做的。当然我觉得像做到小洋洋这种境地的应该还是极少数，而且因为我们刚才可能提到，就是他其实光捏寿司就捏了70年，在这个过程中这个历史上其实发生了很多事情，所以片子他并没有cover 到的一些内容，可能也有他人生中的各种动荡啊、失败和变化，但就是从资料上啊，还有这个片子里的理解来讲，就是他是有一种以不变应万变的感觉。那么到现在我们再看到这个他的这样一个成果，一个著名的餐馆，他可以说功成名就了，这个是一个还是一个好的结果。
我觉得就是不管是你对你工作的那种态度也好，然后你性格的偏执的使然也好，还有很重要一点就是你得对你做的东西有兴趣。我的意思说，兴趣相当于一个必备的因素，但它不是一个决定因素。 就像其实很多人喜欢做某一项事，但是你要让他做70年，每天十几个小时，我觉得也坚持不下来。所以小野二郎，我觉得他是也是很幸运的，就是说他真的是喜欢捏寿司。我记得那个纪录片里面有一段，就是说小野二郎说他基本上全年只休几天假，然后有一次是他去白天去领个什么奖，然后晚上回来继续捏寿司，
继续开张。
对对对，就那就说明就是他就是想要捏寿司，他觉得他的人生不捏寿司可能某一天退休了他也不知道他该干什么，
缺乏意义了。
对对对，
这个是非常非常能够让他非常投入的一个事情。
对，其实我也很羡慕这样子。就最后总结一下，寿司之神这个电影，我觉得它是从寿司说起来，但它绝对不只是一部讲寿司的电影，它讲的是一个从事寿司行业70年就已经在行业最顶端的一个人的他的这种职人精神。我觉得个人来说我非常佩服或者说特别尊重这种职人精神。首先你要干一行热爱一行，你要不断的坚持，即使你不喜欢，给自己10年的时间，你总会喜欢。对，这个我非常尊重。但是我觉得对于现在人来说真的是很难。
也希望我们能够找到就是让自己也如此热爱的事情。
对，但我觉得人生你还是得要多维度，就是我觉得多一些兴趣爱好还是会有帮助的。
对，因为也许我们没有小野二郎这样的幸运可以专注在一件事情上，
包括对，包括也是时代，现在这个时代对吧，就是你很容易会受到其他各个东西的影响，就是可能很难很难专注在一件事情上。
而且像这种追求极致的一种可以说生产方法，这个也是需要时代认可和配合的。
对对对，
不管是这个消费能力也好，还是舆论，还有就是是否有那些时刻能够去花这样的认同和金钱去来支持这样的一个追求。
对，所以说完寿司之神，我想再跟小诗聊一聊这个寿司之神导演大卫贾伯执导的，不一定是执导，就是作为主创的另外一部美食纪录片叫 Chef's Table。
对， Chef's Table 呢是现在是在 Netflix 上来播的，可能也是 Netflix 团队来创作的。那他的主创人呢是大卫贾伯，然后也是应该是他在拍完小野二郎的寿司之神之后获得了很大的一个成功，然后就把这个话题和这样的一种讲述的方法吧延伸了下去。这个可以说可能是我这几年最喜欢的一个系列了，可能主要是跟我的这个美食上的这种兴趣也有关系。这个片子呢目前来说拍了4季加1季，那么3季是关于这个世界上主要以 fine dining 为主，他选取了一些非常有名的不管是功成名就的老一辈的厨师也好，还是说一些年轻的先锋厨师，这个大卫贾伯和他的团队呢以这些每集一个主厨为切入点来讲每一个人的故事。而且呢就是很推荐大家来看啊，但是不要饿着肚子看，因为它的画面非常精美，然后应该是用了高清相机，
所以不能饿着肚子看，更不能深夜去看，是吧？
对，这个片子真的看到就是对我来讲它是非常吸引人的，不仅仅是因为它呈现的非常美的食物，同时呢它也讲述的就是这些对于每个厨师来讲他是怎样走到他现在获得或大或小成功的这一步的。你会发现每个人的经历不一样，因为如果说小野二郎是通过他极致专注的职人精神来走到今天成功的这一步的话呢，你会发现从 Chef's Table 的这个里面，从每一个厨师的故事上会发现很多不一样的故事。当然我现在是觉得这个系列的片子拍的有一点套路了，就是讲故事的方法，但是这里面的厨师非常的故事应该说非常的精彩，而且很不同。像比如说到小野二郎，他是业界的一个 很前辈的一个人物的话呢，像 Chef's Table 它里面也有这样的人物，但是他们的可能表达方式不是太一样。比如在 Chef's Table France 里面，他第一期的这位厨师叫Alain Passat， 然后他是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厨师，然后你从他的故事里可以看到他也是几十年来啊受到很多各种的这种在厨房里磨练出来，包括我记得他里面体现就是大厨的一些态度啊，就是关于从厨房里磨练出来他认为是很有必要的，而不应该很浮躁。然后因为现在可能有一些年轻厨师成功的或者出名的太快了，你去看这些老厨师，然后包括水点片子之外的，包括比如说博古斯，然后包括刚刚过世的侯布雄，也是从他们很长的一个历史和这个成功的过程来看，就是还是有经历了很多的训练和磨练。因为餐饮行业里有非常多的人，可能有很多人是去讨生活的，那也有一些人他其实就停留在了一些非常基础的工作里面。而当然也许是一个幸存者偏差这样子，但是在 Chef's Table 里面很多的故事你都会看到，这些获得成功的人他们都有一个不那么顺利的一个过程，还有一些非常劳苦的经历。那么他们走到今天这一步，首先当然也有很多好的运气，然后同时呢，不管是有成就的人，还是从默默无名去往上爬的人，他很多不仅仅是经历这种劳苦的过程，而且还要经历一些从心理上来讲，他和精神上来讲，他怎样寻求突破的过程。那我觉得这个是这一个系列里面挺有故事的一个方面。
所以说，如果要稍微总结一下这些人，稍微有一些共同点的话，那可能是坚持。
我觉得坚持在这个行业里是绝对不可缺少的。厨房的手艺它是，除非像今天来讲 technical company 可能会说我造一个机器人来做饭，不然的话厨房里面的手艺首先是练出来的，另外来讲很多的事情是要有很多的经验和尝试。一道精美的食品呈现在你的面前，然后你可能会发现它上面还挺复杂的，然后但是有很多东西也不知道是什么，对于食客来讲只是把它搅一搅和在一起吃下去好吃，或者说不上来哪里好吃这样。但是对于厨房来讲，他们菜品也是有一个 research 的过程和不断的尝试。大厨他会工作几天，然后关起门来几天就为了做菜品的研发，他可能会经历几百次的各种尝试，从简单的多放一点盐少放一点柠檬汁的尝试来做，然后到去深山野林里去发掘很多不一样的食材，还有去研究历史，研究各个文化背景下他那些独特的传统的操作方式来讲，然后把它们转化并且呈现在他自己的餐馆里，这样的一个过程。很多时候我会觉得看完这个片子我一下子就原谅了账单上的价格，因为你会发现不管是一个食材也好还是一个想法，它其实走了很远的路才来到你的盘子里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尤其是对我来说看完这个系列再去看 Fine Dining， 我觉得比一片空白的坐在餐桌前对我来讲意义多了很多。
哎，所以小诗，你有没有一两个特别印象深刻的故事能跟我们分享一下的吗？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两集，一个是第二季的第一集，讲芝加哥的 Alinea 的主厨叫 Grant Akas， 不太会发那个音，就是 Grant 的一个故事。Alinea 是一个米其林三星的餐厅，价格高昂，一票难求。当然，它最有特点的，很广为人知的一道就是它的甜点是在一张画布上去画出来的那种感觉。那么这一集里面讲 Grant 的他的故事，就是他其实他是一个年轻有为的厨师，然后刚刚找到一个投资人愿意投他去开一家新的餐馆，就应该说是他在人生正在事业的上升期的时候，然后他突然被诊断患了舌癌， 然后这个对他打击非常大，因为首先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疾病，第二个来讲，作为一个厨师失去味觉，这个实在是非常的残酷的一个事情。
哦，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像某种考验一样，就像那个贝多芬失聪，莫奈失明一样。这个你说的这位厨师，他是得了舌癌。
对，就像可能是古人安慰我们说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苦其心志是吧？
是的，
劳其筋骨，
真的非常惨。然后，当然他应该说，在这个非常大的考验之后，运气也还不错。然后他比较大胆的选了一个保守疗法，保住了舌头，然后又然后又继续开了这个餐馆，然后到目前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也像之前提到的，就是像对于一些行业最站在最前面的人来讲，很多时候在后面你再去看他的作品，可能会觉得，哎，其他人也有做过，但是你把它放在历史的线上来看，他是否是第一个，然后他对别人的影响，也是不可忽略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那他这个过程就是，你可以看到他成功的非常的不容易，这是一位。然后另外呢，第四季的第三集，第四季是讲 pastry 的，那第三集呢讲的是Jody Roca， 然后他好像是西班牙的一位厨师，然后他的故事呢也就很不一样，因为其实他是一个餐饮世家，然后他家的餐馆呢是传承下来的，而且他有两个哥哥都比他大很多，那么从他的故事你会看到，应该说是一个顽劣的年轻人，非常的不思上进，然后呢又在哥哥们的餐馆里面去努力寻找，可能一开始都没有在努力，而是去就很难寻找到自己的位置，然后再加上他可能是性格吧，就是开始是一个很令人头疼的一个坏孩子，直到他后来呢正好一个机缘巧合，就是餐馆的甜点师出了一些小意外，然后摔伤了，到他不得不挑大梁去 handle 这个餐馆后厨甜点部门的这个过程，再到他后来仍然是人，真的有的时候是性格使然，就是这样一个坏孩子，他另一方面很有创造力，然后又另一方面又很喜欢玩，然后到他从被迫挑大梁，到他可以去 handle 这个甜点部门，再到他这样的一种，就是他这样的一个很好玩很好奇的性格，使得他进行了一些非常有趣的尝试，帮助他获得了今天的成功。所以这两集还蛮有趣的。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也非常符合我们今天主题啊，人生百味。
对，
就是如果你从美食来说开，就是来说每个人的不一样的故事。
对，而且从纪录片来讲，从讲这些大厨的纪录片来讲，就是每一个大厨他们不一样的人生，不一样的性格，帮助他们给食客最后带来了不一样的味道，这个也是很有趣的一点。
嗯，行，那谢谢小石跟我们分享啊，下面我们再进一段广告。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 206-286-1688。
华州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负责保护华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abor and Industries 提供工伤保险，以支付多数华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你应该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请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制。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 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读书观影节目。今天我们聊的主题是《百味人生》。刚刚我跟小诗聊了两部纪录片，一部是日本的《寿司之神》，还有一部是相当于是电视，
对 Netflix 的一个电视纪录片系列的，
对，叫 Chef's Table。那下面呢，我想再跟大家说一说那种真正的剧情片的电影，但是也是跟吃有关的。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呢是李安的《父亲三部曲》，也叫《家庭三部曲》。这三部是李安最早期的三部电影，然后他们分别是《推手》，《推手》是1991年的电影，是李安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电影。然后第二部叫《喜宴》，是1993年的，其中是有赵文君在里面主演。然后第三部是《饮食男女》，是1994年的一部电影。然后这个里面这三部跟吃有关的基本上是《喜宴》和《饮食男女》。那我大概给大家介绍一下《喜宴》的这个故事啊。喜宴》说的是赵文轩演的这个男主角呢，其实是一个男同性恋，他是生活在美国，一直有一个美国的男朋友。然后郎雄在里面扮演的呢是赵文轩的父亲，父亲呢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中国父亲的形象，所以他会要求自己的孩子能够比如说家庭比较圆满，可以早日抱孙子这种。所以呢赵文轩压力很大，他一方面呢不想辜负自己父亲对自己的期望，另外一方面呢他又想要跟自己的男朋友一直走下去，所以他就谎称跟另外一个叫是金素梅饰演的一个姑娘就是行婚，
假结婚，
对，假结婚。所以这个喜宴其实意思就是说他们当时他们假结婚这场婚礼上发生的一些事情。然后其实这部电影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它是比较轻松的，但是它的怎么说呢，它的内核又是挺伤感的一个故事，就是如何你的现代和传统的一种冲撞。小诗，你有看过这部电影吗？
我看过一些梗概，但是还真没有完全的看过它。
对，我觉得这个最后其实结局就是郭亚雷扮演的赵文轩的母亲是一开始看出了
这几个人的真实关系，
对对，然后他们就一直瞒着他爸爸，但是最后好像是我觉得他爸爸其实也是明白了。然后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啊，是那个李安在里面他自己也客串了一把，就是在喜宴，就是在这个宴会中他扮演了其中一个宾客这个角色。然后就是其实非常接地气，就是大家也知道中国传统婚礼上那种会让新人做出各种
奇怪的事情的那种游戏，
对游戏啊，或者表演啊，或者甚至闹洞房什么的，对吧？然后所以李安在里面我觉得是通过自己演员这个形象，然后其实
就吐槽了一下，
他说一句这个台词，他说你正见识到5000年性压抑的结果。
等于是这个扮演赵文轩男朋友的这个是美国人，对吧？这个美国人他等于是非常惊讶吧，应该，
对对对，
这个，
就是他对李安就其实是跟那个一对美国宾客在这边说你看到是中国5000年性压抑的结果。对，我觉得就
是插播吐槽，
对，我很有意思啊，就是有些导演或者说有一些制片人喜欢在电影里面客串一下，对吧？像那个斯坦李在漫威电影里面，
到处露脸，
对，到处客串，但是其实有他没他无所谓。李安这个角色他恰恰是很重要的这么一句话，甚至是相当于点题之作，哎，他就把它放到这个里面，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
等于是披着一个电影里面演员的面具，偷偷说一些正面上不敢讲的话。
对对对，就是这样。
太坏了。
对。然后《喜宴》这个电影我觉得可以很轻松的观看，然后你会感觉到李安这个导演的伟大之处，就是我觉得他是不局限于一个题材的导演，像有些导演他就可能会只会拍 科幻片，有些导演他就是拍那种家庭片比较多。李安他的电影真的是各种各样，从最一开始这个家庭三部曲这种现实题材的非常小的格局，包括成本也非常低，包括后来他进入好莱坞以后导演的那个断背山，其实风格挺不一样的，有点那种西部感觉。再到之后啊，像那个少年派 Life 派，就是在海上这种特效啊什么的，
有一点点神幻的那种，
对对对对，
画面它也
对，就是包括就是我觉得少年派就不谈它的剧情啊，但它光这种视觉效果来说就真的很不一样，它就相当于走在了那种视效的前端。然后最近的是这个比利林恩的中场休息，他就是非常革新的，用每秒120帧，所以就是我觉得李安是在不断的突破自己。嗯，所以对，我觉得这部电影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下面呢就是94年的《饮食男女》，《饮食男女》属于是李安的已经在台湾小有名气以后，然后他有更多的成本，然后有更好的资源，然后拍的这部电影。所以它里面的主演有杨贵妹、吴倩莲和王汉文饰演的三姐妹，然后他们的父亲还是郎雄饰演的老朱，所以就相当于老朱是一个在片中是一个厨师。所以这个电影讲的就是郎雄饰演的这个父亲每周末呢都费心的做一桌丰盛的菜肴，想要拉着自己的三个女儿一起吃，但是呢这三个女儿个个都心里都有一些心事，所以呢他们不一定都能齐齐赴宴。这个就是说一个老父亲跟三个女儿如何日常生活中的一个故事。
而且我记得这个背景之下就是郎雄饰演的父亲因为是个大厨嘛，其实手艺他本来是应该传男不传女的，然后他却只有三个女儿，然后另一方面呢可能女婿啊还是怎么样也都没有什么兴趣，反而是他的二女儿对这个传承他的手艺其实还是有兴趣。所以一方面他可能是讲一个家庭中就是父亲女儿的故事，然后就是日常哈，挺日常的生活，然后另一方面来讲也是有一些就是家庭里就是一些大事在背后，但是却是用这种特别生活化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去慢慢去讲给透露的这样一个方面。
这部电影有意思的就是在于它通过父亲跟三个女儿吃饭作为一个载体在传达一些故事，然后这个其实也很符合中国人的文化，就是其实吃饭包括饭局也好，在中国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种社交手段，也是一种家庭这种交流手段。就是有些事情可能你很少会像西方家庭这种坐下来聊天
开个会一样，
对对对，
专门说，
对，比如说你坐下来，哎，我要跟你说件事，可能很少，很多就是吃饭的时候稍微就开始提起来了。
对，就是有什么事情大家吃顿饭，
对对对，什么比如说做生意对吧，我们要吃顿饭，
一定要在饭桌上，
饭桌上，对，然后家庭有什么问题在饭桌上边说边聊边吃，
感觉会更好沟通一些哈。
所以这部《饮食男女》也是就是通过父亲做菜给自己的女儿准备这些盒饭也好晚饭也好，能体现出一个父亲的心酸，也体现出来他对自己三个女儿的爱。
对，像这个父亲可能还蛮符合中式的，就是不是很善于表达感情的这样的父亲，尤其是他对面对的是三个女儿，那厨艺是他的长项，那给孩子们做菜拉孩子们吃饭可能就是他唯一擅长的，或者说他尽力能够使用的一种关怀和交流的方式。
对对，其实这个挺能引起我共鸣的，比如说我当时外婆还在世的时候，哎，有时候就给我们打电话，就说，哎，今天我做了什么什么菜，你们一家人就过来一起吃啊。就是他可能是只是想见到我们，但是他的借口必须要说我做了这么一桌菜，然后请你们来吃。
可能很多长辈他从始至终他根本不知道怎么去说我想你们， 而他只能说来吃饭。
对，来吃饭。啊，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就是每一次我回国之前，我妈第一个问我的都是你想吃什么，她不会问我你想做什么，或者是你想去看什么或者什么，她永远第一句都是问你想吃什么。
对，非常的就是我们的文化习惯和家庭习惯。
对，真的是中国就民以食为天，真的吃就渗透到你日常的方方面面。
是的。
哎，那所以除了这个李安的父亲三部曲之外，小诗你还有什么电影推荐的吗？
关于吃的电影还挺多的，然后我能想到一个还挺想推荐给大家的，是叫中文名字叫浓情巧克力，然后英文就叫 chocolate。 它是朱丽叶·比诺什和 Johnny Depp 演的。然后呢，这个故事讲的是朱丽叶·比诺什饰演的女巧克力师，是一个单亲妈妈，然后她带着女儿呢把这个巧克力店开到了一个清教徒的村子。然后清教徒的这个镇子的这种氛围可能是一种比较压抑和非常严肃的一个环境，然后一个蛮漂亮的单身母亲这样的一个形象也是很可能是令路人很侧目的，令村里人感到很关注的一个点。然后这个故事里面就讲说在这样一个挺压抑的一个环境下呢，这个巧克力店它通过巧克力和像热巧克力饮料这样的东西呢，去渐渐的去吸引了村子里很陌生甚至一开始带有一些敌意的人，然后通过巧克力跟他们交流。然后我记得剧情里面有讲到，比如说本来清教可能讲的大家是要苦行，然后要禁欲这个样子，但是巧克力它非常的吸引人，然后一方面比如说它给这些村民啊一些房客喝这个热巧克力，然后让他们可以去在比较温暖轻松的情况去交流聊天，然后就一下子化解了很多敌意，然后有很多温馨的画面。然后另一方面呢，记得村子里面有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牧师，然后他其实是非常抵抗，非常要抗击这个巧克力店的存在的，甚至很想把他们赶出去。但是呢，好像在他偷偷潜进店里去想要砸毁扔掉那些巧克力的时候，有个巧克力碎崩到了他嘴上，然后他一舔到这个巧克力，他一下子整个人就被打败了。然后再到他后来就是接受了，并且还帮助了这个家庭。然后当然也有一些就是讲爱情的一些巧克力嘛，总是很多时候是代表爱情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还挺有意思的。
对，我记得我当时很早之前看的这部电影，剧情我其实已经不是很能记得了，但是我现在想起来，就是它给我的印象就是比较温情比较温暖的那种感觉。
对，我记得画面还挺很多，画面是有点青涩的阴沉的，然后这个时候当巧克力出现，就是在我一些模糊的印象里面，就是巧克力的出现打败了各种各样的偏见也好，然后敌意，都就非常的有意思。
对，下面呢，我想给大家推荐的是一部动画片，叫《料理鼠王》。这部片子我觉得老少咸宜啊，就是非常轻松，适合合家欢的这种电影。它讲的就是一个老鼠是如何成为大厨的一个故事，就是其实非常奇思妙想，但是它非常轻松有趣。然后其实它也呈现出就是法国料理里面的那种追求极致啊，如何烹饪啊，如何摆盘啊，就是我觉得就是看起来非常赏心悦目。
对，而且我记得就是它这个故事里面讲这个小老鼠它怎样去帮助这样一个新手菜鸟男生去变成一个大厨，然后可以做菜征服了非常苛刻的食品家的嘴，以及后来被发现他是一个小老鼠以后，就是其实美食相当于帮助他们打破了很多的成见的壁垒，让很严苛的人最后就是接受了其他的人。
对，我们今天讨论这些电影啊，就是我觉得很有意思一点，就是跟美食联系到一起的电影真的是很少有那种特别沉重的，还是都很轻松愉快。 像第一部我们说的寿司之神，然后里面虽然那个二郎是一个已经86岁高龄的厨师，但是我觉得他还是始终是一个非常执着非常可爱的那种
那个人物
形象。对，然后后面我们又说了Chef's Table，
这个里面就是各个厨师的这个故事可能是多少有点跌宕起伏，但是总的来讲我认为它都是非常吸引人的。
所以我觉得既然他们已经能上这个 Chef's Table 了，那我觉得应该是最后都是功成名就的。
有一些是可以说功成名就，也有一些是在发展中吧，就这些年崭露头角。但是的确是你可以看到其中有一些他们厨师的故事还蛮坎坷的，或者他们早期的经历非常的艰苦。但是不管你当时看到70%的时候心情是怎么样的，然后当他接近片尾给你去展示那些美丽的食物和技巧，当他们呈现上来的时候，我觉得你心里的阴霾估计都可以下去。
对，而且他会给我们一些希望。
对，
对。然后下面我们又聊了李安的父亲三部曲，是三部非常温情的片子。那个我其实非常推荐大家可以跟家里面的人一起看，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
那这么说来的话 Chef's Table 就推荐给大家吃晚饭的时候看吧。
对，一定要肚子饱的时候看。
对，而且不管你盘中吃的是什么，总是可以去怀想一下更精美更美好的食物。
今天非常感谢小诗给我们一起聊聊美食的电影，就是我们聊的时候也非常开心啊。
对，聊的都快有点饿了。
对，
不知道明天吃什么。
是，所以今天读书观影节目就此结束了，非常感谢小诗做客跟我一起聊聊这么有趣的美食电影。下面呢我想给大家放的这首歌还是出自于麦兜当当伴我心的，叫春风亲吻我像蛋挞。大家晚安，
希望大家不要听饿了，晚安。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